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早安。很高兴能够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来敬拜，尤其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诗篇起应的经文，诗篇四十六篇。诗篇四十六篇对于马丁路德是一个很重要的诗篇。当他写上主是我坚固保障的时候，他所用的经文就是四十六篇的第一节到第四节。他把这首诗歌说是一个宗教改革的赞歌，因为在这个宗教改革当中，他遇到很大的困难，他不知道怎样胜过天主教整个教皇的势力。可是他说，耶和华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后来当我们念到第十节的时候，又是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休息就是安息，就是不要惊慌，要镇静。知道我是神，也许我们认为说知道耶和华是神并没有什么稀奇，可是在以西结书，在以色列人亡国之后，神把那个很重要的信息告诉以西结，说以色列人要重新再复兴。在那一本书里面，以西结书里面，神讲了你们要知道我是神，讲了81次。为什么讲这么多次？因为我们就是常常忘记了说耶和华是神。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圣殿，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想的是什么？我们来敬拜神。那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我们是不是能够认识他？这就是诗人所要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是神，我们怎样去认识他，这是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一个题目啊。其实今天是9月21号，十天以前是9月11号。我们大概都还记得9月11号是什么日子。在7年前，很多人住在这个地方都被那一个我们附近的那个世贸中心啊，世贸大楼倒塌了，发生那么大的一个震惊的事情。在那一个礼拜天之后，就是9.11之后，7年前，教会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各地的教会都是满了很多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人到教会里面来。为什么在9.11之后有那么多人到教会里面来？因为9.11大家所看见的是什么？大家认为说最大的两栋大楼都倒塌了，很多的钱在那个地方，很多人在那个地方，可是倒塌了，好像什么东西都会倒塌。所以大家就在想，有没有一个东西是不会倒塌的，是很坚牢的，我们可以靠得住的。大家就在想了，所以说也许是教堂，也许神耶和华神是可以靠得住的，所以大家就到教堂里面来了。不单单是到教堂里面来想到说神，而且想到说神应当保佑美国吧，所以大家就唱 God bless America， 神保佑美国。那保佑美国做什么？保佑美国不要动嘛，大楼可以倒啊，可是美国不能倒啊，我们是在美国不能倒下去啊。所以那一天大家很热闹，在教堂里面真是很热闹，心情当然很沉重，可是很热闹。只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个月两个月过了，那大家都会摇摇头了，9.11之后的教会到今天7年呢是什么样子？跟9.11之前并没有什么改变。所以我们就看见那些人到教会里面来，好像是被震了一下子就来了，来得很匆匆，去呢平平安安也就走了，因为外面的事情呢没有什么事情，倒下来就倒下来吧，是不是？那就没事了。人生若是这样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那就没有什么可以谈的了，也不需要来这个地方敬拜神了，因为就是这样来去匆匆嘛，人家就这样过去了。所以我们就想到在人生里面，我们总是会遇到那种事情，好像把我们的心里面震了一下子，而且有时候震得很严重。我们在那种震撼当中，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东西？在美国有一个也许各位也看过他的一个talk show， 就是脱口秀。这个女人叫做 Rosie O'Donnell， 见过吧？听过吧？有没有人听过他的脱口秀？有人见过他的照片？有没有？他的特点是什么？他是讲笑话的，所以他是属于讲笑话的那一个女星， 他体坛大概比我们都稍微大一点啊。他十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当他去世的时候，他的父亲告诉邻居，那因为那时候柔吉正好在邻居的朋友家里面玩，所以邻居的这个父亲就告诉他说：“哎，你爸爸叫你赶快回去。”他就回去了。回去又看到很多的车子在停在他家的停车场，他就不晓得什么事情就进去了，还是看到很多人，只是看到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在一个地方啊。后来他的爸爸就进来说：“妈妈去世。”就是这几个字，爸爸是很少讲话的，就像我们很多做父亲的一样啊，是沉默寡言啊。不是像妈妈讲很多的话。那柔柔姐她十岁，她不知道说妈妈去世是什么意思，爸爸也不再讲，就是妈妈去世了。所以她在心里面慢慢的就有很多压抑的事情藏在她心里面，她以前的快乐也就不见了，因为少了妈妈。这种她心里面的忧郁没有办法表现出来，她只好把它放在音乐里面，所以她就开始在歌剧啊，在舞蹈歌剧这方面，在歌词诗歌在歌曲里面去发展。可是他心里面一直压着一样东西，我心的东西怎么把它表现出来。一直到他32岁的时候，他的儿子 Parker 生了，他才想到说，我以前没有得到父亲的爱，没有很明显的看见母亲怎样爱我，我今天我有一个儿子了，我要把我所有的爱呢都给这个儿子。所以他就照顾这个儿子，真的照顾得无微不至。等到这个孩子 Parker 6岁的时候，就发生了911。发生了911之后，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震撼，不是什么事情，而是想到我爱我的儿子，我希望把所有的爱都给他，把我所有最好的给他，我可以做得到。可是他就安全了吗？没有。我可以保护他，可是他一出了门，甚至在这家里面，我都没有保证他能够安全，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办法控制得住的，他没有办法控制住。所以他就开始又担心了，以前是自己的感情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现在是他开始为他的儿子担心怎么办。这时候儿子6岁就问妈妈说，我们可以不可以去消防队啊看看，因为他听到很多都是消防队员啊死了，他说我们去消防队看看嘛。母亲就担心说，这个6岁的孩子若是到消防队里面去，看见那种消防队员因为自己的队友死伤很沉重的心情，是不是受得了。他就说不要去吧，那个地方我们不要去啊。可是这个儿子后来有一天就跟妈妈说了，说妈咪 I need go， 我一定要去。那妈妈既然爱这个儿子，她说好吧，我们就去吧。到了消防队，刚好消防队员都穿着制服，整套的制服排队要出去，因为这是这个消防队第15次的追思礼拜，队员已经死了15个人。那 Parker 就走上去，就个子矮矮的，就拍了一个又高大的消防队员的制服，就拍拍他啊。队员就弯下来跟他说：“什么事吗？”他就说：“说你的朋友为救我们死了，很可惜，但他们在神那里。”讲了这短短的两句话，帕克就哭了，哭了。这个消防队员这么高大的消防队员也哭了，妈妈罗吉也听到了，她也哭了。所有旁边的人听到这句话的都哭了。妈妈哭什么？因为她原先是以为这个儿子受不了，承受不了这么大的一个感情，没想到不是儿子承受不了，是他自己承受不了，而且是儿子把他这种感情带出来的。儿子让他知道，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这个世界，可是有一件事情是永远不动的，在神那边，在神那边我们永远不用惧怕，虽然死了，可是在神那边我们就安心了，我们就可以得到安息。这个母亲才觉得说，是儿子帮助了他， 今天我们也要看到这段经文，就是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是在讲什么事情。在以赛亚的经验里面，这件事情对他是不是像九一对我们一样？好，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第六章，在第六章的刚开头就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乌西亚王在以色列的历史上是一个什么地位？乌西亚王是以色列的南国，就是犹大国的一个王，他做王做了52年的王，这在历史上，在犹大国的历史上是相当长的。我们知道大卫做王40年，所罗门做王也是40年，可是乌西亚王做了52年，当然不是最久的，可是做得很长，不单做得很长，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因为他继承了这个国位的时候，他就开始为他的内政经济，为他的外交，为他的军事国防做各种预备，以至于当他到晚年的时候，差不多做了45年、46年之后，他就看见犹大国又重新恢复到所罗门王那个时代，所以他自己非常的自豪，他以为说，我是在大卫、所罗门之后的第一个人，我是在所罗门、在大卫之后的第一个人，他很自豪，以至于有一天他想到说，我既然有这么大的成就，我要做什么？我要去献祭，我要献给神。所以他就到了圣殿里面呢，拿着香要去献祭，要献给神。一个君王，一个国王，可以不可以到圣殿里面去献香给神呢？大祭司出来说，不行，这不是你的工作。在王宫里面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可是到了圣殿呢，你就是只能够到这门槛，你也不能进去了。所以他不让他进去呢，国王说要进去，他就叫了80个祭司一起来挡住他。国王就生气了，我一国之君怎么可以不可怎么可能够说不到这圣殿里面来？我把这个国家建得这么好，我不能够不感我不能够感谢神吗？他就要进去，而且他就生气了。就在他生气的时候，他的额上显出大麻风。大祭司说，你看你的额上出了大麻风了，他就赶快出去了。从此在那最后的3年，他就跟圣殿完全隔绝，他也离开了王宫，因为他不能住在皇宫里面。他也叫他的儿子继承他的王位，可是他也继续管理国家的事情。最后3年终于死了，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乌西亚王崩的那时候。对于以赛亚是什么意思？以赛亚这时候非常年轻，以赛亚做先知做了50几年，很长的一段时间，做了应当说是49年，做了49年的时间，所以这时候他是很年轻，20出头的一个年轻人。他非常爱这个国家，他看到乌西亚王把国家建得这么好，他说这是我的英雄，这是我的偶像，他就盼望以色列国、犹大国重新再复兴起来。没想到乌西亚王就死了，好像他的偶像就倒下来了，他的梦也破，不再有任何的希望，好像这个样子。所以他就像我们看见九一一样的，好像倒塌了，怎么办？去找一个不动的。以赛亚要找一个不动的，到哪里去找一个不动的？在整个以色列国，一个不动的就是圣殿，所以他就走到了圣殿。他远远看见圣殿，圣殿前面比较高，后面比较低，可是就在那比较低的地方就是至圣所。他知道在至圣所里面有一个小小的约柜，约柜上面有个施恩座，在那个地方就是神与人见面的地方，就是每年以色列人要在那地方赎罪蒙神恩典的地方。他就想到继续走吧，走到门槛他不能进去了，可是他想到在那门槛的进去那个地方啊，有一个香坛，那是祭司祷告的地方，祷告是一个馨香的祭，他们盼望说能够像神像祭司一样的在那个地方向神祷告，献上一个馨香的祭， 可是他不能进去。他就在那个地方看的时候，他看见一件很不一样的，连大祭司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个图画，一个景象，那就是我们所看见的。他就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忽然间看见这个圣殿里面最高的地方就是神坐在那个地方，他的衣裳垂下来，这个衣裳很长，一直垂到地上，而且把整个圣殿都遮满了，就是这么一位神。不单单是有神在那个地方，还有好多的撒拉弗，撒拉弗就是天使了。这个天，每一位天使都是一样的，有三对翅膀，有六个翅膀，三对。那有一对翅膀是遮住眼睛的，有一对翅膀遮住眼睛，表示说我不能够见到神的大光，我在神的面前我要虔诚，我要敬拜，这是有一对翅膀遮住。另外一对翅膀遮住自己的脚，表示说我在主面前是谦卑的。然后有一对翅膀是要飞的，表示说我要殷勤的工作。这是三对翅膀，表示天使在神的面前怎样服侍神。他们在神的面前敬虔，他们在神的面前谦卑，他们在神的面前是忠心来服侍，而且殷勤来工作。当他看见这个图画，然后又看见又听到这些天使在唱作，彼此在唱作，唱什么呢？唱作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这么唱的时候，他就想到，这是从来没有想到的。我今天来到圣殿，我没想到说能够看见这么样的一个光景。可是对他来讲，又有另外一个事情发生。我们就在这里想到，想看天上的一个景象是什么？有神在那个地方，他的荣光遍满全地。可是撒拉弗所表现的是什么？撒拉弗所表现的是在神的面前有敬虔，他们还唱诗歌。天上有没有诗班？天上有没有诗班呢？这是我们要问的。其实我们如果是要找这个题目，就会想到说，天使是什么时候被神造的？天使是什么时候被造的？我们看创世纪的时候没讲到这一点呢、只说六天里面，从造光、造天地到造人，万物都造了，可是就没讲到天使。只是我们可以从约伯记38章里面，约伯记38章第七节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那时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神立了地的大基的时候，根基的时候啊，晨星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我们就想到晨星是什么，神的众子是什么。可是我们就慢点想，我们知道说这些可能是天使，可能就是诗班，两班的诗班，一班的诗班叫做晨星，一班的诗班叫做神的众子，他们都是诗班，他们都在欢呼歌颂。有没有道理呢？有的了。因为我们这个是在神立大地根基的时候，有晨星，有神的众子，两班诗班。我们就是看到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约伯记第一章第六节的时候怎么说呢？他说神的众子势立在神的面前，在主耶和华的面前。神的众子还是这班诗班呢？神的众子还在，到撒旦要试探约伯的时候，神的众子这班诗班还在。我们就要问了、那另外一班诗班跑到哪里去了？就是那班晨星跑到哪里去了？在哪里呢？晨星在什么地方跑掉了呢？是在以赛亚书第14章跑掉了。因为以赛亚书第14章第七节说，晨星他们心里面骄傲，说要跟神同等，所以呢就被神处罚，他们就坠落了，到了阴间。所以晨星就是后来的撒旦跟他的天使，他们因为心里骄傲就坠落下来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本来神设立的时候却是 在立大地根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天使，比这一切的创造都还要早。而且那时候有两班的诗班在神的面前歌颂，后来有一班诗班就堕落了，有一班诗班，神的众子这一班还继续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想到什么是在神的面前最有福分的侍奉，就是诗班的侍奉。所以你若是说我要在神面前好好侍奉神，劝你赶快参加诗班啊！哎，不一定说我要唱得多好，这里面没有说诗班的标准是什么，可是说他们唱的是什么，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就是会唱就好了，只要你肯唱就可以。这是服侍神最好的，因为他们是最靠近神的。那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他们唱什么，因为诗班是撒拉佛在这个地方让以赛亚看见的，我们就想到诗班在我们要参加诗班呢，我们怎么来服侍神，也就像撒拉佛一样的，我们要一方面要在神的面前说我要用敬虔的心来侍奉你，一方面说我要谦卑来侍奉你，还一方面我要说我要忠心认真来侍奉你。诗班每个礼拜都要献唱，都要献诗，辛苦不辛苦？我想比我们众人都辛苦。侍奉很值得，因为是得蒙神喜悦的最好的侍奉，可是呢，付上最大的代价，每天都要回家去学学这首新诗啊，我们怎么去唱啊？我们的指挥又要求得很严格啊。也许若是你早一点来了，你就看到明弟兄要求是很严格的，不行不行不行啊！我都想想看，这比小学生啊遇到老师呢更严重啊。只差没有打手心就是啊。可是这个侍奉是神所喜欢的，就像天使一样，神就喜欢这样的侍奉。你赞美神啊，不是说其他的侍奉不好，而是说这个侍奉是完全在神面前侍奉的，神最喜悦的侍奉。那这样的侍奉就是唱歌了，唱歌难吗？不难，就是因为不难，我们才能够每个人都能够侍奉他。唱什么歌呢？不是很长的啊，不像今天这首诗歌啊那么难唱。哎，这撒拉夫的诗歌很容易，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遍满全地，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圣哉圣哉圣哉，都是一样的三个圣哉。为什么需要三个圣哉？说一次不够吗？因为我们的翻译是圣哉圣哉圣哉啊，你想想看呢，英文怎么翻译这个三圣哉呢？圣我们知道，哉怎么翻译呀？圣有吗？哉呢？没有翻译啊，因为哉是我们中文的了，哉了，因为没有哉这个字啊，所以有的圣经真的是就把这个圣翻译出来的哉没有，因为本来就没有这个哉这个字，是我们中国人呢为了要把这个念起来好念，就翻成圣哉。你若是看到天主教的圣经，就是诗高本的圣经，他们就是圣圣圣三个字啊，圣圣圣啊，连续圣一个惊叹号，圣一个惊叹号，再圣一个惊叹号，什么意思？没有人解释。可是我们可以 猜猜看啊，若是我们要唱诗歌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说我要向谁敬拜吗？我要向谁敬拜，是不是？那你要向谁敬拜呢？你就先说出来啊。那这撒拉夫他怎么说呢？他说圣圣圣，这是指着谁呢？哦，也许我们现在知道了，我们现在人聪明多了嘛，是不是？我们现在神学念的很多了，原来呀，撒拉夫不晓得这个三个三次的原因，我们现在知道了，因为每一个圣的底下都少一个字啊，第一个字是圣父啊，他们没有讲那个父讲出来。第二个圣呢，少了一个圣子啊，第三个圣呢，少了一个圣灵啊，圣父、圣子、圣灵，那就对了嘛，那就讲到我们所忠善的是神啊，是那一位三位一体的神。撒拉夫不懂三位一体啊，我们现在懂了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当我们说圣哉、圣哉、圣哉，我们要说我们所敬拜的是哪一位，就是那位至高神耶和华神，他是圣父、圣子、圣灵。然后说万军之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有时候也比较困难，因为耶和华这是神呢、啊，那怎么说是万军的神呢？啊，可是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讲这个耶和华的时候，他们是用主这个字来讲的，所以有的圣经又把它是翻成为万军的统帅，万军的主，圣父圣子圣灵就是一切能力的主，万军就是代表能力了，能力的主，万一切能力的主，他的荣光充满全地。荣光是什么？神的荣光是什么呢？是他的很大的光吗？撒拉弗不敢看到神的光吗？是的，没有错。可是这个光所表现的是什么？是表现出来说他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什么地方不一样？因为他的性情不一样，不是说他的样子不一样、哦、不是个样子的问题、哦、因为神说我们是照着我们的形象造人嘛，所以我们可以想到说神的形象若是有这个形象的话呢，应当跟我们差不多。所以神的形象是什么？当神表现出来的时候，他表现出什么样子呢？他所表现出来是耶稣的样子。耶稣跟我们一样吗？也是一个鼻子两个眼睛嘛，都是一样的啊。当然我们说神是灵，没有这个形体，可是当他表现出来形象，人可以看得见的时候，就是耶稣的形象。他还叫我们看见的就是耶稣的形象。所以神跟人不同的是什么？不是我们的形象，而是我们的性情。神的性情跟我们完全不同，他是圣洁。那我们讲圣洁的话，就不晓得什么叫圣洁了，我们就再仔细看，就是神的荣光是什么。在以赛亚，在出埃及记里面，当摩西要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向神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神说好吗，我就显给你看。看见什么？神就跟他说，我的荣耀呢，就是我的怜悯，我的恩典，我的公义。就讲到这些，是神的性情。神的性情跟我们不一样，那就是神的荣光。另外一方面是神的能力，神的能力跟我们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讲到神的荣光，其实就是神的名，也就是说神的性情，神的权柄，那些都不是我们有的，我们都不能谈，我们没有办法去跟神比的，那就是神的荣光。神的这一方面呢，是人不能够比的，所以他说遍满全地，要充满在全地里面，就是神要把这样的性情给每一个地方。那我们就要问了，我们是不是在这地上？没有错。但你是不是也被神的荣光所充满？你是不是也被神的荣光所充满？应该是，因为神的荣光充满全地。除非说你说我不叫，你若是愿意的话呢，神的荣光一定充满你。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讲的，神的荣光充满全地的时候，马上就震撼了以赛亚。他说神的荣光也充满我，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赞美神，我应该赞美神。这是人看到神的荣光，有神的性情在里面的时候，很自然的反应，说我应该赞美他，因为我本来没有这个东西，可是他今天要把这个东西给我，我应该赞美他。诗歌就是一个很特别的，诗歌能够叫我们的性情呢表现出来。在1900年啊，100多年前的1900年，在南非有两个民族在那个地方打仗，一个是荷兰的农民，一个是英国的欧洲来的这些移民，他们在南非的就是争夺一个地区啊。那这个地区叫做 Transvaal 啊，就是在南非的北边。这两个民族在那边争夺这个地区啊，那就打起仗来了，打了3年。在这时候英国的军队也在那个地方设立一个军营，训练英国人来打仗。那每一次这些新兵进来的时候，训练几个月就出去了，因为他们打了3年了，军队一直要进来受训就走了。这军队要走的时候，这些训练官呢就跟这些要出营去的军人呢就讲几个字，就四九四。那这些要离开军营的人呢就回答说加六。那你说四九四是什么？加六是什么？ 我们若是看到那时候的他们的诗歌本就知道了，四九四就是他们诗歌本的494首，那一首歌呢就是再相会。所以呢，这些训练军官说再相会了，神与你们同在，保守你们。要离营的军这些军人呢说再加六，再加六，那就多少了，就五百了，是不是啊？五百是什么？五百是有福的确据。我们要遵从神，我们要顺服神，那就是我们得福的确据。我们蒙福的话呢，我们就不再怕任何东西。诗歌就是这样子放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情要讲出来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想到说我们能够再相会。可是再相会的时候，我们看见有福的确据在我们的身上。今天这两首诗歌也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了。你就是看一看再相会在什么地方呢？再相会应该是485、哦、而有福的确据呢第50首、哦、50首，所以不是500首，是50首、哦、诗歌确实能够叫我们常常想起来我们的心怎样表达出来的。因为音乐是一个共同的语言，什么地方去你只要唱你都知道说他心里在讲什么。这就是当我们唱诗歌的时候，不是说我用诗歌来激动我的感情，不是，而是我的心情已经完全被神的荣光充满了，我现在又用诗歌的表现出来。所以每次我们唱诗歌不是要激励我们，而是说要表达我们。这时候以赛亚他也被神的荣光所充满，可是他发现他缺乏一样东西，他不能够颂赞神，所以他说祸哉我有祸了，祸哉我有祸了，我灭亡了。为什么说祸哉我灭亡呢？因为这时候他看见在这个圣殿里面是有地震，门槛的地基都震动了，而且圣殿充满了烟云。为什么会地震？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以赛亚所站的地方就是门槛，所以他看见门槛的地基在震动。另外一个可能是撒拉弗就是管理这个圣殿的门槛的，他们在看守这个圣殿的门槛，所以撒拉弗在那边唱诗歌的时候颂赞神的时候，那个声响呢就叫整个地震动了，一定唱诗一定很大声才会震动嘛，唱小声的话不会震动的了。他们唱得很响亮就震动了，不单单震动了，而且整个圣殿充满了云烟。可是当以赛亚在看的时候，这个圣殿并没有倒塌下来啊，有这个烟云的话呢是表示说好像屋子倒塌了才有这个烟云呢，可是屋子没有倒塌，所以他就知道这是一个什么光景。他就想到出埃及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进入旷野地走了3个月，然后就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耶和华神说你们要自洁，要自己守洁净3天，然后我要向你们显现，我要临到你们中间。当第3天的时候耶和华就降临在这山上，以色列人所看到的是什么？就是整个山在震动，整个山在震动，而且满山都是烟云。所以这时候以赛亚想到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见到神的时候就是地震烟云，今天我所看到的在这圣殿里面所看到的是什么？也是地震烟云。所以神就已经临到了，不单单是我看见了，而且呢神要向我说话，神要向我说。所以他说我怎么向神说呢？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的嘴唇不洁，我是有罪的人。这个对以赛亚是一个很大的一件事情。我们读以赛亚书从1章到5章，以赛亚没有说我犯什么罪，可是他说我们以色列人犯了什么罪， 他在指责自己的同胞犯了多少的罪。唯独到了第六章这个地方，他说祸在我灭亡了，我有祸了，因为我犯罪。原来神的圣洁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不是看见别人犯罪，而是看见说我自己是有罪的。所以以赛亚发现我有罪了，我可以指责别人，可是现在呢，我要说我自己，我有没有犯罪呢？我有罪了，我犯罪到这个程度，说我要灭亡了，我不能够向神说什么，我没有资格向神讲。天使可以，天使他们是圣洁的，这时候他们是洁净的，他们可以向神颂赞，我以赛亚不行，我的嘴唇不洁，所以他说我灭亡了。因为我们以色列人都知道，凡是见到神的人都要灭亡。以前面的历史他们已经告诉了，凡是见到神的人都灭亡了。所以我们就要问，神要叫以赛亚灭亡吗？要叫以赛亚死吗？神向以赛亚显现，向他降临在那当中，是叫以赛亚去死吗？显然不是。若是神叫以赛亚死的话呢，不必叫他到圣殿来死。若是神要叫以赛亚死的话呢，不必向他显现，他在家里就叫他死就好了，不必跑到圣殿来死，而且不必向他显现，看到这么大的很独特的一个光景，那叫他做什么？神是要叫以赛亚看见，你不用惧怕，你的梦已经破了，你的偶像也倒塌了，可是有这么一位神是永远不动的，他就向你显现，他就是你的帮助，你就在这个地方你可以安息。你要知道说耶和华是神。以赛亚 你要知道乌西亚王不是神，他死掉了，他倒塌了，没有关系，他过去了。可是以赛亚你要知道，耶和华是永远的神，是那永远不动的神。所以他是要叫以赛亚说，你看吧，你不要看这个君王，你再继续往上看，你再看到最上面的那一位高高坐在宝座上的神，你继续往上看，你就看到那一位冠军的神在那个地方。所以以赛亚说，我知道了，这是我经验到了神。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神是照着生命记所告诉我们的，在生命记第十章十七节所告诉我们是怎么一位神，是一个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这是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神的时候，给我们这三个很特殊的描写。神是最伟大的，神是全能的，至能，神是至可畏的神。我们不用怕任何东西，我们最要怕的就是怕神。只要神接纳了我们，我们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惧怕。所以我们记得，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神不必去怕什么呢？就是至大至能全能至可畏的神。所以以赛亚知道说，好吧，可是我这嘴唇不洁怎么办呢？因为我们的嘴唇，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次，嘴唇是最容易犯罪的，太容易了。我们的手啊，要犯罪呢也许要有点力气，嘴唇犯罪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啊，很容易，而且随时都可以犯罪，连做梦都可以犯罪啊。所以是嘴唇不洁了，那怎么办？神说，好吧，你既然承认你是犯罪的，那我就叫你得到赦免。所以在第六节第七节就有一个沙拉佛拿着红炭，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将炭沾着他的口，说，这炭沾着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被赦免了。那这里面我们就不再说，讲得很详细，这个从用火剪呢，从坛上取下一个炭是什么意思了啊？有人说这是神的话，就是把神的话呢放在以赛亚的嘴唇上面，表示说你从此以后要讲的就是神的话，那你的嘴唇就洁净了。我们的嘴若是讲神的话，一定是嘴唇洁净的。这就是叫以赛亚得到自由了，罪孽完全不在他的身上了。那我们得到自由，我们就能够颂赞神。颂赞神 是一个很特殊的，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有一个有五个祭，在这五个祭的前面四个祭，大部分都是讲到罪得赦免。你是讲欢祭，或者是素祭，或者是赎愆祭、赎罪祭，都是讲到得赦免的祭。可是讲到平安祭或者叫做感谢祭的时候就不一样了，因为这第五个祭，感谢祭或平安祭，一定要先赦免以后才能够献上祭，是在前面这四个祭之后才能够献上的。这个祭又叫做甘心祭。甘心祭现在我们比较少听到这个字，可是英文呢你常常会听到的，是叫做 free will offering。你在英文里面常常就自由奉献嘛，就是这个字啊 ，free will offering， 就是旧约里面的甘心祭。甘心祭是什么？在圣经里面，在诗篇里面又把它翻成为颂赞。我们的嘴唇就是甘心的祭，就是我们向神献上我们的感谢。所以在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上次讲过，宣召是表明神召我们到他的面前来，所以我们来敬拜神。那今天我们讲到的是说我们颂赞，我们颂赞也是个祭，是我们的感谢祭，或者说是一个甘心的祭，我们甘心乐意把我们的颂赞献给神。所以今天我们是不是还献祭呢？你可以说是，我们还是献上甘心祭。当然还有一个祭呢，不是在这五祭里面，可是圣经里面常常提到的，就是一个馨香的祭啊。馨香的祭是什么？是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总是有祷告的，我们祷告就是献上馨香的祭。他献上了，得到赦免了，他得到自由能够献上，事情就完了吗？还没有。当我们把感谢献上的时候，以赛亚又看见一件事情，就第八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谁肯为我们去？以赛亚回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我们享受自由，能够自由敬拜神的时候，颂赞神的时候，我们就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神。这是以赛亚让我们看见，一个颂赞的人也是一个甘心乐意完全奉献的神。我们不再有我们自己说我有什么心愿，因为我们看见神就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能力全然从他来，我们就不再有什么我自己的，我说神你叫我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们就会想到说，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耶稣讲的一个，你们是枝子，我是葡萄树。为什么是枝子？因为说枝子不能做什么，可是枝子若是接在葡萄树上，就能够结出丰盛的果子。枝子若是连于神的话，就能够，枝子怎么样能够连于神呢？是自己愿意连于神，自己愿意从神得到力量，那我们就能够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果子？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十五节特别讲出这个果子来，就是嘴唇的果子。我们在敬拜的当中，我们若是连于神的话，第一个果子我们可以讲出来的是一个嘴唇的果子。因为我们的嘴唇是最容易犯罪的，可是也是我们的嘴唇能够借着神结出神的果子来，那是嘴唇的果子，就是一个颂赞。这是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所要学的。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因为被神的荣光所充满，我们就愿意把颂赞给他。我们把颂赞献上的时候，不是只有口在唱，而且我们的心愿意说，我就连于你，与你连接，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完全献上。这种经验不是说不可能，而且我们就是看到在诗歌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在我们的诗歌本里面有一首歌是在233首，我们稍微看一下233首。诗歌本233首是圣哉圣哉圣哉全能大主宰。233首作词的人，作诗的人是 Reginald Heber， 希伯是在18世纪的末了跟19世纪的开头，他是个英国人，他从小就显露他的文学上的才华，非常非常出色。他的哥哥收藏了15万本书在他家里面，很有钱，收藏了15万本。我想15万本在我们现在的图书馆呢，大概比我们图书馆还大，因为他的家有八个房间是专门收藏这些书的。他就在他哥哥这些书房里面呢常常读书。当他17岁进入牛津大学的时候，第一年他就写拉丁文的诗，拉丁诗。这一篇拉丁诗呢就得到校长奖，杰出的校长奖。第一年一年级的大学生，后来他又写英文诗又得奖。因此他在大学还没毕业，他已经成了英国很著名的诗人。当他大学毕业了，他就去当牧师。24岁的时候他就按牧在他的家乡当牧师。他在家乡当牧师当了16年。这16年对他讲起来很重要，因为在当时在18世纪的末了，19世纪的开头，英国的教会就是英国国教，就是现在的圣公会，他们不太喜欢唱诗，可是有的教会很喜欢唱诗，是卫理公会的很喜欢唱诗，就是卫斯理，因为卫斯理兄弟他们都会写诗嘛，所以他们就很喜欢唱诗。卫斯理唱诗，卫斯理教会唱诗，还有一些独立教会也唱诗，圣公会呢就看清了他们，说你们敬拜神怎么唱这些诗嘛，就轻看了他们。可是希伯他说我们应该唱诗，唱诗是我们敬拜的一部分，我们应该唱。可是哪里得到这些诗呢？他就不愿意从卫理公会去拿这些诗歌过来，他就自己写。所以希伯他就写了很多的诗，因为他文学很好，他写的诗。有一次他写诗呢 总是跟教会的每一个礼拜天的主题是配合的，这是非常难的，我们今天就很难有这么，可是我们今天也有这个福分，不单单是说我们有这本诗歌本，有很多的诗歌本，几百年来所有的诗歌都收集在这里，我们可以去选，我们可以说哪一首诗歌是合适我们今天的敬拜的。所以他自己就写诗。有一次是在复活节之后的第八个礼拜，复活节之后第八个礼拜，照着圣公会的这个年历啊，他们是叫做三一神，三一主日。三一主日就是在那一天要特别讲到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在那一天之后他就想说我应该写一首诗专为这一天来写，他就写了这一首。所以这首诗歌里面所颂赞的就是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也因此在我们这个诗歌本的最右边的最上面写了几个字，是写作 NICAEA， 是尼西亚。尼西亚什么意思？就是讲到尼西亚信经。尼西亚信经是跟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使徒信经呢很类似的，可是尼西亚信经呢有点不同。尼西亚信经主要的内容就是讲到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因为这首诗歌强调的是神是三位一体，这是希伯他对神的认识，所以他这首诗歌后来的人就把他也加了一个名字叫做尼西亚，就是讲到说这首诗歌跟尼西亚信经的内容是完全相符合的。我们讲这做什么？因为当我们诗歌敬拜神的时候，其实是表达我们心里面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认识多少我们就唱多少。不单单唱出来的，希伯他在40岁的时候39岁的时候，因为他在乡村做了表现得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所以圣公会就把他调到伦敦来做了一年，又想把他调出去，调到印度去，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第三次圣公会希望他到印度去当整个印度的会督，不只是管理印度的教会，也管理西兰的教会，还要管理澳大利亚的教会，这三个大地方的教会都是属于印度去管的。他就前面已经两次请他去，他都说不肯去。那这第三次是他40岁的时候，我们都知道40岁啊，对人生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他说好吧，我就去吧，他就去了。他在那边 认真的工作，只是有一件事情，印度太热了，他不习惯。我们今天终于夏天过去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各位已经开始穿长袖了。印度是很热的，他受不了，可是他还是我要做，我要做。到他43岁的时候，有一次他到外面去讲道，在露天讲道，礼拜天露天讲道，讲完道又为42个人，他们不是叫受洗，叫做坚信礼，又叫坚证礼，就是小孩子受洗了，到长大以后他们还要再一次的一个坚证礼，为42个人呢行这个坚证礼。行完这些礼仪之后，他就回到家里面去，他觉得很热，他就好嘛，我就到池塘里面去泡泡水啊，哦，凉一凉，这就下去泡水凉了，就没有再爬起来，就死在池塘里面。英国皇帝爱德华八世为这件事情特别在那个池塘的旁边立个碑纪念他，因为这首诗歌是被称为最佳的英文圣诗，胜在胜在胜在，文学写得非常好。他不单单是表达他自己对神的认识，而且他说我愿意为主完全的摆上，他真的是完全摆上，到一个不合适的地方去，他知道不合适，可是当第三次他说我愿意去，他就去了，就完全在那个地方休息了。我们唱诗歌不是只有敬拜神，而且要有这个心智，说我是不是愿意把自己摆上。所以我们就想到敬拜神啊，是把我们对神的认识讲出来的。我们也要说我怎么能够敬虔，我敬拜神就是要敬虔。敬虔是什么意思？敬虔英文就是 godly 啊，或者是 godliness， 很简单，就是一个神在后面再加一点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要学神的样式。所以敬虔很简单的就是说我要像神一样，我要学神的样式。我们敬拜，我们颂赞，就是要做到这一点，说出我们对神的认识，也说出我们对神的奉献。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的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看见以赛亚当日在神的殿中看见神，今天我们也是在你的殿中看见了你，因为你的圣灵随时与我们同在，永远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何等的感谢有这样的福分，比以前的众先知更大更大的福分。我们也愿意像众先知一样的，他们怎样的奉献，他们怎样跟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愿意我们也一样的说。我们也看见 这么多的圣徒，在几千年当中的圣徒，他们所摆上的，愿意都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教导我们怎样认识神更深，也教导我们怎样跟随主更近，时时刻刻没有忘记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避难所。谢谢主给我们力量，也给我们继续往前走，不单是我们自己，也是我们的家，更要在这个社会里面，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邻居，在我们的公司里面，都同样的向人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我们感谢奉主的名，阿们。